Hello， 怎么还不睡？你是不是在等微眠催眠秀？
在还没有睡之前，赶快去帮我按个订阅。紧接着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微眠催眠秀。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必须要再赞颂一次我们今天的业主爸爸巴莫，他所推出的恒舒畅是我最近的心头好。因为在我在做饮食控制的时候，我最苦恼的就是我每天的蔬果摄取量太少。然后他巴莫这一款恒舒畅，他不仅以白木耳去作为他的应该说食材的应用，它还加了70种的蔬果酵素，没有蔬菜或者是一般你喝到的果醋那种酸或者是腥味，它散发的是一种淡淡的伯爵茶香。尤其啊，你在暴饮暴食充满了罪恶感的时候，你就喝一罐恒舒畅，可以排空还可以解腻。然后我自己是囤货症，我一定一次会买个8到16瓶放在家里。尤其我在做饮控的期间呢，很常有忍不住或者是有大餐的邀约，然后我餐前或餐后我就会喝一罐恒舒畅来减轻我的罪恶感。但它也确实非常的诚实，我只要今天吃了什么然后再搭配恒舒畅，过没多久它就会很舒畅的走出我的体外，减轻我对于大餐的罪恶感。好，接着进入本集的节目。记得有一集我们请林泰来聊到过年的往事，然后你们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应该年已经过了有一阵子了，应该也接近3月了。可是3月啊，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季节，然后我自己是懒得出门啦，但是我会希望朋友来我家，然后同样也很好客，然后也很爱揪人吃饭的，就是我们今天再度出现的来宾林泰。
各位微眠催眠秀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林泰。
刚刚有个断句是我
喝水
我在喝水。好，林泰呢在上一集节目跟我们分享到他最近的一本新作品叫林泰的深夜厨房，那其实就是宴客料理啦，就是我觉得是都会人的宴客菜。然后特别是我们这种我们不仅在深夜啦，平常喜欢小酌的人最怕的就是嘴馋。
对，
我们就是很喝酒一定要配东西吃。
对，
你知道吗，就是我看过一个报道，他说喝酒本身这个行为不是最胖的，
是吃这些有的没有的。
是你喝酒会想要再吃东西，这才是你致命发胖的关键。
对，而且喝了酒之后就奇怪，那个胃就是无底洞，你知道吗？
哦，对。
然后你就明明就正餐吃很饱，但是酒一喝下去就……
还有就是你不管再难吃的零食，
你都会把它挖出来吃。这个时候就是清冰箱最好的时候，
还有清自己那个橱柜或者是库存，就很难吃的零食或很买到很雷的一些食物，这时候趁着大家有点醉意倒出来，我看就跟那个野狗在抢那个
霸
包的感觉是一样的，再难吃也会美化你的味蕾。然后我觉得一群人吃饭那个气氛，因为上一集节目我们邀请到林泰聊了非常非常多我们的家务事
糗事
糗事，然后甚至我们小时候也可能也是你的小时候大家族过年的那个欢乐气氛。嗯，但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不想造成就是世代对立，但是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的人，43到40岁，40到50岁，这是我节目收听的主要族群，在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其实是有经历过大家族一群人吃饭的那个时代
光景。对，应该是。
对，因为现在的人或者是我身边的人，我自己同温层啦，我们会开始有人拒绝回家过年了。
嗯
嗯，因为第一个有些人是爸妈可能不在了。
对，
有些人是 亲戚失和，我没有影射我们自己，我们亲戚失和，好，不然就是他不想要面对过年的繁文缛节，
对，
然后或者是他本身的个性其实是没有那么的
喜欢过节，
喜欢一堆人，
对，而且过年南北交通啊，人啊，到处人挤人，其实蛮烦的。
现在有个很流行叫社恐。
对，
就是很多人就其实很讨厌，我觉得社恐的源头就是你根本不想跟这些人打交道。
对，
然后但是我自己是爱一堆人吃饭的那种人、嗯、然后我发现比我们小一点点的或者现在讲现在年轻人的这句话讲出来就显得很显老、
哦、好像很老
然后其实因为小我们一点的人，可能你的同事啦，你的朋友啦，我发现他们不会很着迷要一起吃年夜饭一起揪人回家聚餐、嗯、他们对于社群团体的互动会仅限于在网络上。
哦，是哦，
嗯，现在的因为 我自己有同学在学校任教，嗯，他说现在的小孩对于参与活动的意愿都非常的低。嗯，我们以前就很爱参加什么大会舞啊。
哦，没有，因为我觉得以前人与人的互动啊，你就是可能要见的面你才会有，但是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啊、
因为像我跟因为上一集我们提醒过，可能本集我们不小心讲出太地道的台语，或者误称林太为我的大姐。
对，
因为林太就是我的亲生的大表姐，她妈妈就是我的姑姑。因为我觉得就像我们那个年代，比如、嗯、还留着那种我们有事情要当面说就好，
对，
见面再说，
就是、见面三分情啊。
对，就是除了想要跟你说话之外，是也是想要见
你
这个人。
看看
啊、对
对
对 对,
对、啊。
可是现在的人好像因为很习惯在网络上分享，你的生活一举一动。嗯、然后，因为我最近在那个很着迷用那个 Tray， 就是
脆、
哦嗯，我都称它为脆了。
脆，
对。然后我前天就有感而发，就转了一篇就是学者的分析。嗯、因为他说，因为脆的出现会让脸书的演算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嗯、脸书演算法是直向的。嗯。就是他会一直推给你，或者是你会一直深入挖掘你有兴趣的事情。
对，对，
无形中他给你的有一点像是你会一直往下探。
对，
可是 Trade 的演算法是纵向的，
广的，
对，他会推一些可能你有兴趣但很不相干的陌生人给你。
对, 对，
所以久了我们用脸书，至少有些人我自己啦，用脸书已经超过十年了。嗯，我很常会觉得有一种感觉，是我好像被脸书困住了。嗯哼哼，我看不到其他人。嗯，我就看到很类似的东西。
对，
或现在演算法的问题，我只能看到三天前你发的东西。
对，
我真的关心的事情可能不只有可能我感兴趣的。
对，
然后我会喜欢用 Trade 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一直在发现
新大陆，
对，异温层的生活。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前几天我就看到有一些人在分享一些灵学的事情，我才发现哦，原来台湾人会通灵了这么多啊
那怎么会是你意思
对啊，
同温层。
对，然后我就掉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去、嗯、然后上面有一个人就有感而发，就说哦，原来台湾通灵的人这么多，难怪庙会这么多。然后我就还看到一些就是有一些就比较新三色的，然后但是不是不好的，是好笑的，
好好好，
就是一些好笑的，因为这节目上
自己好有画面哦，
节目会有那个黄标吗？应该没有吧，就可能他就有一个人在分享，就是可能如果这一段节目你旁边有小孩，先把他
耳朵捂起来
然后他就说他在分享，就是不是每个女生都喜欢帮男朋友服务这件事情、嗯、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就说她有一次把她男朋友的尿道结石吸出来。
真假大家都很做自己耶、啊、
我觉得大家都很真实，所以我就在发了那一篇转那个学者文章，就说我在这里感受到很多真实的人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社群上面都要表现的我们好像过得很好。
对啊，
然后我更欠揍的是，我在那篇下方的留言写，那不就是素珠阿姨？他说，有人说，他瞬时间他说我好像在喝珍珠奶茶， 我说那你就是宿猪阿姨。然后
好棒的那个注解，
然后我就笑到不行，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我不晓得啦，因为我可能比较少接触二十几岁或十几岁更小的年轻人。我们这一代的人真的很吃见面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想要触碰到是你真实的活人。
对。
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聚众吃饭的，因为可能是我们小时候上一集聊了太多过年的往事。嗯。其实我们的养成人格养成里面，吃饭一定要一群人吃才好吃。你吃的不是饭本身，而是那个气氛。
对。
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很爱讲电话的人，
我也是，
我好讨厌电话或是直接打 LINE 要给我，我会有点直接切掉，对，我会直接装没看到。嗯嗯嗯，但是我会有一句话回我朋友，就说要不然我们出来见面
聊啊
聊啊，
对啊，
他说哎，我室友还在啊，我们还在家，你要不要过来聊聊？要他出门很像要他的命。嗯哼哼，你宁愿用电话讲，而且我觉得都会区其实交通都很方便，你到我家可能只要十分钟，就是不愿踏出那个家门。对他们来讲，出门好像要有很多仪式感，比如说要化妆啦或什么。然后我只要来我家做客的我朋友，或者我去我朋友家做客，今年跨年因为我就去我的一个好朋友家，在我家附近。嗯，然后啊，就南希跟道森啊，如果你们追踪我的社群就知道，我就直接跟他讲，他说威廉，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跨年？我说哦，好啊，因为其实我家从他家骑过去，骑 U bike 才三分钟。我说好，然后我就一直拖，因为你知道我真的也很会拖，
你有拖延症啊，
我很严重，尤其是出门拖，我的生理反应就是，只要一出门，我的排泄系统就会开始运作。我就自己行走的很舒畅。
真的。
就我节目的八莫很舒畅，就是我本人啊，
真的，
就我真的巴不得业主爸爸找我代言，把我的照片印到那个瓶子上面，我觉得都 OK。欸，
真的呢。
然后因为我自己会对于出门这件事情，我只要出门就会觉得我好像哪里东西没有拿什么东西。就是出门我们家只要迟到都是因为我。嗯。对，我真的出门太会拖了。然后我就跟南希从说七点要去他家，因为真的只要骑脚踏
三分钟，
对，我拖延到十点半才要出门。
哦，你跟他说塞车啊。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他说威廉，你在拖什么？我们在等你耶。然后我说你们在干嘛？他说我们很嗨，就是他们已经喝酒喝疯了。
你就准备去那个啊收割的是不是。
我就收割你们的欢乐啊，
来这招。
然后我就在一个气氛正好的时候出现，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我好懒得出门。他说，我先跟你讲，我穿睡衣过去哦。
你
对啊，
你穿睡衣还拖了三个小时，很可恶哎。
我就是去到当场直接被骂，但是因为我穿睡衣过去，这个实在太惊喜了，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天哪，你这个穿睡衣过来，
人家盛装，
对啊，他就说。我说只不过去邻居家跨个年，何必盛装打扮？但是我觉得台北人，应该说都会区的人，对于出门的有像不仅都会区，我觉得很多人对出门会有很严重的仪式感。像我妈妈，我妈妈就觉得出门一定要打扮洗澡。我没有，我已经跟，
因为你妈妈就漂漂亮亮的啊。
对，我跟我的朋友已经达成一个共识了，我们只要约。你多狼狈都 OK， 你人到就好
、很好。
对，我们放过彼此。你就说你，我们就会说我们够熟了。你最丑的那一面
我们
都看
过
了，
真的。
你还有哪一面？你的屁声我们也听过了。你到底想要装多漂亮？不用回去，你还要卸妆洗头，什么都不要。你人来，赶快来。
对对对，
我们重视的是我们相聚的时间。
对，不在乎你打扮的怎样。
对，你长得漂亮也不是我的受众啊。
对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人之间的互动，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因为我其实很喜欢，我觉得台北人之前被嘲讽说下次约吃饭都不会真的吃。可是因为我自己是台南人，我约吃饭就是真的要找你吃饭，而且是吃很丰盛
的。
我会开始找餐厅，然后
我们是慎重其事。
对，我们对一起吃饭这件事情是很慎重的，不是说说而已。 然后后来我发现找餐厅真的很麻烦，嗯，倒不如自己把朋友揪来家里。
对，
然后叫外送，我真的是不是要 diss 那个外送平台，超级贵。
是啊，
我看外送平台在疫情之间刚开始还没有那么贵，疫情过后再涨一波，他们业者，把那些
服务费
跟平台费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对，
你买一个蛋饼要70块钱，你买一锅汤要800块，800块我都可以吃佛跳墙了。
是一只鸡的汤吗
？No， 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汤，800一盅。然后我想说，天哪，800就可以有2只鸡了，哎，
800可以吃一桌海鲜了。
对啊，然后对我来说，就是我发现，就是 App 这件事情，就是懒这件事情。
造就了蛮多经济的
懒人经济，
真的，
你真的很会替我找台阶下来，差点得罪一些可能隐形的厂商爸爸。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自己啦，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大家一起吃饭，嗯，然后与其找餐厅的时间，因为我这个人又挑嘴，
对，
那倒不如我来决定要吃什么吧。
对，
于是我就开始从大家都知道我在前年的时候身心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然后甚至我在更久之前我出过一本书，是在谈论独居跟孤独的事情。但我觉得治疗身心症的方法最好的就是多跟你亲近的人互动，
对，
多跟你熟悉的人互动，然后在那个空间，我知道人都有一些低潮时期，你很不想出门，或者是你不想去上班，你不想面对什么事情，但是永远你的家，你住的地方都是最舒服自在的，所以揪人吃饭是我治愈自己的
方式
、然后揪人吃饭呢，大家都会，我的朋友很可爱，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很，因为我自己，你知道我之前为了要告诉他们什么叫沙茶意面啊，我自己控肉燥，控把手，从切红葱头开始炒。
那你有没有那个烫那个里脊肉，再切两片肉
？Of course，
哇，整套完整，
对，很完整。因为我就跟他，就有一天我回台南的时候，我就去吃沙茶意面，汕头那一家，然后就拍。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之前来上过节目的，就是 Magico 真之子，她一个日本女生，然后她也很常去台南，然后她就说，看起来好好吃哦，在哪里？我说那你没吃过，你们是对台南很熟，因为他很常带日本的团队去台南做拍摄。上次拍啊，松浦弥太郎不是他，不然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是日本的人。因为那个我们认识那个窗口，他最近就他这阵子就比较没有跟做台日交流的一些事物了。Okay. 对，好像他因为身体不是很好，对，然后后来都是那个 Magico 去接洽比较多，然后我就说你不是很熟台南，熟门熟路，你还知道那种小肚意面，就是这种比较就是行啊来的美食，你不是他说他没有吃过沙茶
意面，
我说天哪，你人生有一个很大的缺憾，你不知道沙茶意面有多香。然后他说那是什么？是沙茶酱拌面吗？我说 no， 它没有那么简单，它就是用那个台南的肉燥，因为南部叫肉燥嘛，就你把那些碎肉啊，碎的有油脂的肉炒一炒，然后去卤，就是你们讲台语就是讲叫肉色
饭，
就肉燥。然后南部的意面都是会加肉燥。
对，
我说当你加了肉燥，而且大姐。叫出大姐了，林太，我还自己爆猪油，因为这种面就是要用猪
油
去拌。
对，
我去买那个猪的脂肪层，我自己爆猪，从爆猪油开始。
其实你卤那个卤肉的，就是那个做肉燥的时候，上面你就可以先爆猪油出来。
我就是
不够，
不够，不够，不够油。对，然后爆猪油要那个它的那个肥肉那个条嘛。对。然后再把那个肥肉条切块，它丢进去卤。
对，
就是那个肥瘦适中的卤肉。然后我还去台南，回台南的时候，我还去那个食品材料行买沙茶粉。啊、
哦，台北买不到吗？
要到很小的杂货店，因为一般的超市是买不到的，因为它
哦，对，
这沙茶粉对台北人来说
太陌生了嘛。他们沙茶粉要干嘛？
干嘛？
泡杯那个
沙茶沙茶
拿铁
泡沙式就泡拿就是那个粉
哦真的耶齁
对对他们来说、嗯、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当我说出沙茶粉然后请朋友来家里吃沙茶意面的时候哎、欸、我还做卤菜
哇塞你好感动好令人感动、哦、
然后因为我就是会很就是我就跟你妹妹一样啊在吃不到的地方逼出我们的一些
潜能
人体对吃的无限潜能
真的
然后我就做了沙茶意面加卤菜然后我就很难不口味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现在都很识相就只要我揪吃饭他们不会问吃什么
就随便你了
他们说缴多少钱
上道
就很贴心就是他说你直接跟我们讲多少钱啦他说今天这样吃这样多少钱我说150他说才150
啊、你下一本要不要出威廉的疗愈食物
我说团揪啊就是因为我做菜就是我只算食材的钱啊、嗯、就不算工钱、嗯、但是很便宜啊
超便宜耶、欸、
然后但是我很喜欢朋友而且我还150还没有加我自己拿无语子出来的钱
啊娘亏、欸、大了
因为我爸会去那个无语子的工厂买巨量的无语子然后我爸也说知道我喜欢吃所以我家的冰箱、嗯就是很豪奢的会囤一堆乌鱼子
南部人的冰箱就是打开一定都会有乌鱼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家冰箱应该至少躺着十片有
乌鱼子干贝跟鳕鱼
一定要
有还
有
土托鱼
哦，土托鱼我家真的冰箱也还有
这就是我家冷冻库
很可怕、啊、
还有鳗鱼高级的鳗鱼
真的
然后就是我自己会
重都重
我都有然后因为我觉得台南人就是有一种就是我不晓得啦我不晓得其他地方的人因为我的成长过程中都在台南18岁以前我们会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宴客
真的然后会把那个看起来比较不好就是不好看的会
留给
自己吃我想长大之后我就在想说这个道理到底是为什么
对而且比如说我们切东西会很不平整
对
我们会把那个平整拿出去切水果
就好看的拿出去、啊、
然后把那个快要烂掉自己当场就吃掉
真的
我不想我这个习惯是学我阿嬷的
我以为是只有我
我也会这样子、哦、然后我会就会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给客人吃、啊、
对,
对
给客人、嗯、那其实我觉得林泰这本书就让我回想起就是我宴客的时候就朋友到家里吃饭、嗯、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疗愈的事情
非常幸福的共识我觉得一起吃饭嗯对人际关系是很有正向的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讲那么多在网络上发表那么多看法赖聊天聊那么密集我觉得有很多事情
没有什么事情是吃一顿饭解决不了的
对然后甚至我会用一顿饭是因为我觉得我吃饭相聚的意义大过于吃什么的本身
对
然后其实我的朋友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嗯、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就说因为这句大家都学起来吃什么不重要见到人才重要
对真的啊真的真的真的
然后至于要吃什么怎么吃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节目再分享给大家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威廉催眠秀。上段节目我们跟林泰聊到，揪朋友吃饭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且疗愈的过程。这一段节目我想要请林泰你好好的分享。
好，
因为我刚上一段节目都在讲我煮什么，嗯、我也真的也很好奇、欸，因为我真的很好奇朋友平常大家怎么待客的。嗯，然后因为我其实蛮常去林泰家做客的。嗯，我们就是秉持着。桌上永远都要有食物
满满
然后笑声不能停、嗯、
对
然后有很多事情
不是我们秉持的就是结束之后大家都烧香声音都哑了
就是今天就是准备要破喉咙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就对然后就是因为 见面我觉得我们其实多数人啦、嗯、上班真的比较忙、嗯、你平常我多余的时间你也不会太想要社交
对
可是我曾说过我觉得为什么会有社群障碍会觉得自己社交能量用完了是因为你跟不对频的人在互动
对，
你会觉得很耗神。嗯，我要跟你演一个好像我也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的样子。然后我要再讲怎么讲话比较不会失礼
得罪人吗？
对，然后我们这种喜欢有什么讲什么的，又怕突然爆雷踩到谁的底线，嗯，太耗神了，所以我们会有社交能量耗尽的感觉。可是我觉得不，如果你跟同频的人，你的真心好友一起聊天，我相信你可以从现在我们录节目的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你聊到隔天凌晨3点都还聊不
完，真的
都不会觉得累，
很可怕。
是因为你们频率共振，嗯，是很舒服很和谐的，嗯，然后其实吃这件事情对我来讲蛮重要的，就像刚刚林太上一段节目的尾声讲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吃一顿饭解决不了的。我觉得感情也是，欸，嗯，我们不见得是要修补什么啦。
对，
但因为我其实写过人际关系关于绝交这本书。 对，
对，
绝交书里面其实我就告诉大家一个观念，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能见朋友的时间真的很少，嗯，也不是说我们来日不多，也不要那么悲观，因为其实有些人就可以长命百岁，但是我们想要拿来跟朋友见面的时间一个礼拜可能不到2天，嗯，然后我们一个月分给朋友的扣打，嗯，餐叙弄一桌可能顶多3次吧，嗯，3次我就
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就觉得很累了，
真的。
我个人是一季一次啦，3个月一次，嗯，但是因为我自己太喜欢，因为那一顿饭我获得的能量很多，嗯，
对，
不仅八卦啊什么都可以交流很多但是我主要的是我觉得你会觉得自己心灵有被灌浇到，
你觉得在那一个晚上那一顿饭，你觉得你瞬间被所有的能量都充满了。
对， 对，我明天即便遇到一些非常鸡巴的人，我也可以说你说的都
okay，
对，
对， 对，
对，你说的都
对，
对， 对，
对，
没关系，我还有我的一群好朋友，嗯，
对啊，
我没差你这个人。
对，
对，但是所以在这个共识然后一起吃饭这件快乐的事情的构成当中，料理就显得非常重要。
对，
然后其实上一集节目之前那一集，其实我有分享过，就是这过年的期间我最忙的就是处理我的饮食调配，嗯，然后我其实特别有感觉，就是其实我们很难摄取到蔬菜。我在节目的前段我跟那个林太在分享，你知道台北的烫青菜已经无法无天到有一盘50块的地瓜叶了。你知道50块地瓜叶
是一盆吗？
是一，对，你不是是一盘一小坨。
哇塞！
然后如果你去像那种，就像我不要针对品牌好了，就是一些比较有
规模
的连锁的，即便是卤肉饭面店，那个小菜都超级贵，嗯，然后现代的人，我觉得我自己啦，去检视我为什么这一整年饮食失衡，我觉得吃错的东西，嗯，或者是失去菜肉的比例，嗯，或者是水分，都会让我疲倦，嗯，发胖，然后虽然那个过程是过瘾的，可是也会造成我。
就是今日的忏悔，
对，今日的忏悔然后有时候可能有一些我身边不少朋友有一些排便上的一些困难，
所以我刚刚其实你在讲巴莫啊，我想跟你说，就是它其实可以补足你，就是饮食，不管你是就是你去像你现在在就是饮食控制，它可以补足你不足的那个部分的膳食纤维。
对，我觉得膳食纤维真的
很
重
要，对，
所以我才一开始就是我很少应该说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做团购，是因为我接自己亲身的体验巴莫这一罐很舒畅，嗯，我才觉得哇靠，我平常那个菜吃太少，
对，
然后他居然一罐就能
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
帮我解决，为了因为那个必须吃菜，我为什么要吃菜，我就是要增加纤维质，
对对对，
一方面也是身体健康，也是为了平衡，一方面也是，嗯，觉得哎，自己真的就是平常你懒得切水果，嗯，懒得烫青菜，嗯，我们就是付懒人税，
对对对，
50块还是要给它花下去。
对，
士林夜市的士林某、啊，不要讲士林或垦丁这些比较有一些可能高单价的水果，你切一盘水果100块要卖你一盒， 嗯，这都是懒人睡。可是我觉得受够这些懒人睡了，所以我觉得与其这样，不如我去调整我吃东西的比例。然后，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每天都控制自己，嗯，都能维持菜肉平衡。嗯，但因为我会发现，就是饮控的过程当中，嗯，我真的太着重自己当下的快乐了。我摄取过多的精致淀粉，因为你知道吃精致。
很开心啊，
很开心啊，就是、
啊、尤其你又喜欢吃甜点的人，哇，更开心的。
我的乐园叫做面包店，
真的啊。
然后，但是因为我自己之前曾经去越南旅游，嗯，我就有观察到越南人的餐桌上为什么老是有一盆菜，
嗯，一盘生菜，
生的菜。
对。
然后，因为我跟我家巷口的那个卖河粉的姐姐很熟，我很容易跟莫名其妙的人变朋友。我就问姐姐，我说姐姐，你们为什么？因为他的店没有摆一盆菜。我从越南回来之后，就问他说，你们店里为什么没有摆一盆菜？他说台湾青菜成本很高。
哦，对啊，
因为他说应该是说越南他们会用自己当地的蔬菜生吃。嗯，然后我就说。他说：“你知道我们越南人为什么会这么瘦吗？这越南人，我在路上真的很少看到有胖的人。嗯，又白，皮肤又好，然后又瘦，是因为他说他们有一个饮食习惯，就是你吃一口饭就要配一口菜。嗯哼，所以他们很多餐厅的桌上，道地的越南餐厅是会无限提供叶子，
连路边摊也是、啊。
对。”
对啊，
你有吃不完的生菜、野菜，嗯嗯，这都是他们在生活环境里摘采的。嗯，然后我其实发现，用越南人的饮食习惯来说，其实是最健康的。你在这一本《深夜厨房》林泰的《深夜厨房》里面有55道适合深夜小酌的好客私房菜。嗯，你有第一个章节。就是在
无菜不蔬菜蔬食也可以，
对，蔬食下酒菜。嗯，我们在上一段节目有稍微的分享用季节的食蔬去做一些可以存放比较久的一些像是开胃菜。
对，
但是这里面有大量的
蔬菜，
这是我觉得这本书的亮点之一。你要不要跟我们介绍？嗯，你可以，因为你其实那里面有很多菜不只有下酒，它可以变成一道菜。
对，可以变成你日常生活中的你，就是一道菜。
对，就是一道菜。虽然就是下酒也很好了，
真的。
但是因为你可以教听众做几道简单，但是很能止馋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容易
蔬菜吗？
对，
蔬
食料理，对，蔬食料理。
因为蔬食的这个部分放在我这本书里面，其实占蛮大的部分，大概已经不到一半，但几乎快一半了。那因为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喝了酒啊，或者是我们其实不想要吃那么多的肉去负担，然后我就会设计很多菜，有关菜的，像他刚刚讲到就是越南的部分嘛，那我里面有收录的就是越南春卷皮卷生菜。那这个都是不需要开瓦斯炉的料理，你只要去买越南的春卷皮，就是它的米纸，然后你里面家里面的生菜，或者是小黄瓜啦，或者是芽菜啦，香菜、九层塔，你卷一卷，然后再调个酱汁啊、柠檬汁啊、鱼露啊、味淋啊，就一比例去调和，你就是这样简单沾着吃，它其实就会有蛮大的满足感，因为它就是一卷生菜嘛。就是一卷那个春卷皮卷的生菜，其实都蛮有分量的，然后口感味道也都够。
那但是因为蔬食下酒菜，我对我来说啦，因为蔬食为什么我觉得宁愿缴懒人税，去给这些店家，是因为其实第一，我们上市场的频率
太低；
第二，蔬菜的保鲜期限是个问题。但是因为这几道料理有一些看起来真的太可口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在你检视自己体态跟饮食习惯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均衡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以前就是以好吃为主，我不管你是菜还是肉， 我喜欢吃就是会吃很多。
年轻新陈代谢有差。
对，真的
。
就是你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后，就像我这个年纪，你已经开始有了择食的观念、养生观念，还有量力而为这件事情。但是为了要拿得出手，满足自己的胃，然后做到宾客尽欢，我觉得主食还是很重要。然后林泰这本书有一个章节叫做无肉不欢，
对，
这四个字下的真的非常的好，因为我真的没有肉我会活不下去。
我们家都是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吃菜我觉得就是我们长大之后才会渐渐明白，就是还吃菜还是有它的好处，但是对于肉这部分我们就是真的也没办法取舍。那如何就是在我们一定要吃到肉，然后不要有太多的热量，我觉得就是可以去均衡一下，用料理的方式去让它不要摄取那么多的热量。那像我里面呢，我有做到就是比方说烤排骨，我用比较用大量的就是气炸锅的料理，就是不要用去炸啦或去煎啦。像还有那个剥皮辣椒鸡翅，你就是鸡翅就是鸡翅把骨头取出来，然后把剥皮辣椒塞进去，然后丢到气炸锅去烤，因为气炸锅它去烤它就不会有油炸的问题。所以就算你要吃这个料理，我们就是以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去降低它的热量。
因为气炸锅其实流行，气炸这件事情流行过
很久了，
对，应该说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料理手续。
对，
可是因为我相信有很多跟风一起买过气炸锅的听众，跟我一样会后来会懒得用它。
哦，我觉得它很好用耶。
对，但因为你是我肉眼看到用气炸锅最频繁
用到
淋漓尽致的人，你可以分享你的料理书里面几道可以用气炸的料理。
好像那个我平常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烤排骨。那排骨的话，你就是那个排骨嘛，哦，这个包含又可以讲到，就是比如说你家里面可以，你会多买一些排骨起来存放，那就分为一次一次食用的量。那你要吃的时候，这个烤排骨让它退冰之后，或是新鲜的，你就抓一点米酒，然后一点盐巴，然后腌一下，就抓盐一下，大概20分钟就可以了，然后直接丢到气炸锅去炸它，你就大概180度，大概烤个20-30分钟，看你那个气炸锅的功率。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一盘接一盘。
因为你那个烤排骨，我有稍微的研究。因为林泰这个本新书，这个无肉不欢的章节，我算是看了蛮久了。因为我个人很肉食主义者，但我发现你这本新书为什么会这么，我想说推荐听众们一定要买一本来珍藏，是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吃的肉食料理之所以很肥，之所以很容易发胖，不是因为我们吃太多，也是因为有可能吃太多了，但多半是因为你的料理过程太繁复了。
对，你就是给它太多热量，油啦，或是过度调味啊，
果粉啊，
对，
然后
酱汁，
对，你添加太多无味的调味跟烹调过程。林泰这本书的肉食料理全部看起来调味感跟人就是那种
几乎都是吃原型食物啦。
对，因为原型食物很重要。我自己之前有一个营养师朋友，他告诉我们，如果你听众们要听好，如果其实你把你每一天要吃的东西通通打回原形，你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发胖，你会很苦恼。我到便当店，我有菜有鱼有肉啊，有饭啊，为什么还是胖？
太油啊，
太油了，太咸了。他说如果，但是也不要让自己过得很痛苦了，因为这本叫做深夜厨房，这深夜厨房其实也不止深夜可以用啦，其实日常也可以用。
是的，
其实它用很简单的料理去调味，因为如果你看到很多厨艺节目，我最近看的一次厨艺节目就是小小厨神。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做饭跟大人做饭
观念不太一样。
对，小朋友做饭很简单，
对，
然后你知道料理厨神那个主持人嘴巴很坏，
对，
因为 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发现普遍多数的人会对于简单调味就很好吃的食物会很着迷。嗯，然后你越加很多东西越想要怎么样呢，那搞砸的几率就会更高。
嗯，越耍花招
弄巧成拙、嗯、
对，
因为林泰这本书的肉食料理非常的简单，因为如果你有听上一集节目我们在讲过年的事的话，你就会知道林泰很懒
啊，真的
所以他写书他经营社群就是要告诉大家像我这么懒的女人也能做一手好菜，
对，真的
那你可以在除了刚刚那个烤排骨，嗯，欸，我们现在已经录到五点多，好饿哦，
有点饿。
你可不可以再分享一个另外几道看听起来很饿的？
哦、那像我介绍一道很经典的就是蒜泥白肉。那一般蒜泥白肉的话，大家就是可能就是印象中就是水煮啊，三层肉啊，对不对？然后切一切，然后酱油膏啊、辣椒啊这些沾一沾。那我的蒜泥白肉，我的做法比较不一样，我就是三层肉嘛。那我在水里面，就是水里面我会加绍兴酒，一般是加米酒去去腥。但是我加绍兴酒，然后绍兴酒比例大概就是大概一大匙，就是让它有个味道就好。为什么加绍兴酒呢？因为你这样煮起来的蒜泥白肉那个味道跟你没有加或者是你加米酒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因为蒜酒很香，那我们没有多，但是它蒜泥白肉就会非常香，有一点淡淡的那个就是绍兴酒的味道。然后再来、哦、我讲到自己又流口水。然后酱汁的部分呢、啊，我们就是用酱油膏，然后白开水，然后乌醋，还有蒜泥生辣椒去调，这样的蒜泥白肉就非常的好吃。然后重点是你的三层肉啊，煮法不是就是水滚然后让它一直滚，我对这种焖鸡胸肉或是三层肉的做法都是我冷水就下肉，然后把你的就是葱姜啊然后酒啊全部倒进去之后
去腥的，
对，瓦斯开大火之后盖锅盖，水滚之后就关起来，然后让它焖10到15分钟，然后这样其实肉已经就熟了。我就是让它冷水下，然后大火滚起来之后就关火了。你不要觉得它这样不会熟，那肉嫩到爆，包含鸡胸肉也一样
啊。鸡胸肉很容易煮到很柴耶。
不会，你照这个做法，冷水下肉，然后大火煮滚之后关火，煮滚就关了，然后让它焖个10分钟20分钟都没有关系。
超适合，因为我们上一集不是 还在讲好事多吗？
对啊，
好事多卖的就是一整排鸡胸肉啊，
对，
巨量啊。
但是它还好，它因为它一个真空包装的嘛、嗯，你就拆开来，然后就一个装进去、啊。
对，所以我才说这本书超受用的，嗯、就像我们就非常非常适合我们这种事业心很重的，没有啦，也就是其实我们没有那么想要花那么多时间在料理、
就是。其实是现在人的生活形态啦。
对，你不可能为了做一盘肉，然后跟妈妈一样，以前是要腌炒、嗯，然后再怎么样怎么样，嗯、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讲太繁复了、嗯。而你在这个简单的过程里面，又能满足自己的味蕾。
对，而且甚至像鸡胸肉，有时候我们早餐我们是不是会有鸡胸肉的这个选项？就是如果你选健康饮食的话，我有可能前一天晚上我要睡觉前，我就用这个方式冷水下鸡胸肉，煮滚之后关火了，我就一路焖到隔天早上了、
啊、很入味听起来。
你不用担心它会坏掉或者是过熟，不会，早上起来非常嫩的鸡胸肉，
然后又香，
很香。对，
那酒可以放多一点吗？
你一早这样追酒好吗？
因为我不在乎，我们不想要，就上班族很不想要清醒，對對對對，你知道吗？
对啊。
然后其实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锅物，因为我们之前有讲到锅，那个上一段节目有讲到过年的一些剩食的料理的处理嘛、嗯、然后但是我自己好爱吃锅，
很爱喝汤，
对，
汤汤水水，
因为我相信听众们应该有很多是锅控吧，
我们台湾人的饮食习惯吧，就喜欢吃个明明很热的天气，然后就大家喜欢喝热汤。
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欧洲旅游的时候，刚好时间叠在一起吗？
哦、
然后我们先去二姐家，
对，我们去，对，
然后我们在伦敦，然后、
哦、因为我妹妹住德国，
对对对对，我们二表姐住德国，然后我们又在伦敦相遇。后哎，但是有遇吗？没有，后来
没
有遇，
没有没有，我们回德国再聚的。
我们先去德国，
对，
然后再去英国跨年。然后各自跟自己的朋友跨年，
对、哦、对对对对。
然后那趟旅程中，我感慨的是，天哪，怎么我到每一家餐厅，它的东西都是温的，
对，都没有热的，
温偏冷、嗯，不然就是冷食、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嗯，要喝一碗热汤，我只能喝热咖啡，
嗯，对，
只有咖啡是烫的。
对。
然后你知道我在很好笑一件事情是，我记得哦，因为我待的比较久，因为你比较
久，对我十八天就回来了。
对，我待了三十几天，然后我最后一站是柏林。嗯。然后你知道有一天我在柏林吐了，早上那下午在柏林路边吐。
为什么？
因为我早上喝了四杯，喝醉了，四杯咖啡，我喝到心悸想要吐，但是因为我去柏林
太冷了
，然后因为我唯一能摸到烫的东西、
就是咖啡，
除了暖暖包之外就是咖啡，然后咖啡你又不能喝了就不，应该说你不能为了取暖而买一杯咖啡吧，一定把它喝掉。
对，太多了。
喝到下午的时候我已经有点想吐了，然后我就觉得一直觉得好像头沉，就是。胀胀，然后有点心悸，然后我就在柏林，我不知道你去过柏林围墙的人，你就会知道那边有一个快拍，就是有一点像是证件照的一个机器，那个很红，那个机器很红。我现在那个机器旁边，本来想要拍一段照片留念，我先去我催吐，我去那个机器照相亭旁边用挖，然后喷出一堆黑咖啡，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原来我这个亚洲味真的终究无法适应欧洲的天气。
我去欧洲第三天你就开始吃泡面了。
对，然后我能救我自己就是吃河，就是河粉。
哦，对，
只有河粉是烫的，其他都是温的。嗯，然后这本书后面有一个锅，就是应该是说
汤品。对，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因为我是锅控啦，是东西是一定要滚起来才好吃的人。
没有，因为我觉得啊，我们就是习惯汤汤水水嘛。那有时候我们喝了酒之后，我们就想要喝一点热汤。那你就是喝完酒之后，你也不可能去熬汤啊，做那种很复杂的汤。所以我这边的汤底的话，大部分都是以味噌汤去做变化，然后甚至是柴鱼昆布的高汤。那为什么选这两种呢？一来就是味噌汤啊，其实如果你自己喜欢吃锅啊，我建议你，你有时候很懒的话，你也可以用味噌直接煮火锅。我跟你讲，不用熬汤头，你就清水加味噌，然后加你任何想吃的东西，好吃到爆。
欸，我真的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姐弟情深，相互感应。我昨天就在那个 tray 上面教人家做那个，因为做饮控，然后他们都说，可是汤青菜跟水煮鸡胸肉好。你都怎么调味？他说因为水煮的东西都没味道啊。
对，
我就说没有，我会台语讲控汤，我会做汤底，然后我会做两个汤底，一个叫味噌，然后一个叫做番茄，这两个是味道很强烈的汤底，但是它非常的清爽。
对，
然后味噌又很好做。
对，
你去买味噌，买昆布，你买昆布不要买海带哦，你买干昆布哦，
就是真的是昆布。
对，你昆布丢下去，味噌丢下去，然后可能你讲究一点，你可能再放一些骨头，但或鱼干
不用。其实昆布跟柴鱼就很棒的汤头了，
对，
非常浓烈的，
就是，你不管丢什么下去都是好吃。所以我说我会先熬汤头，然后让我的饮食控制期间，我就算烫青菜、烫鸡肉、烫什么，
你都是有味道的，
都是有味道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也可以分享给听众，番茄比较意式的，你就是用牛番茄，那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牛番茄的季节，
现在是
吧？你就用几颗牛番茄，但牛番茄请你不要切半，你就割皮，就把皮划个几刀，大概四到五颗，三到四颗就好了。然后你去菜市场买那个鸡架，鸡架就是鸡的胸骨、肋骨，
就是鸡胸肉都取出来那个
骨架，
对，
脖子连起来。你再买三个鸡架，鸡架超便宜的，好像十块钱，不知道几块钱就
全年也有卖啊。
对，就是那种就是鸡 全身最无用的地方，就是那个鸡架，除了鸡头之外，你就买三个鸡架。三个番茄，牛番茄丢下去，熬电锅，不要浪费瓦斯，电锅反复煮个大概水满两次，熬出来的汤头哇，真好啊，就是又甜，然后又不会，应该说它有那个香，肉香，
对对
对，然后有骨头的那个浓。一点点的浓郁，跟番茄又很清爽，我只要有这两个
汤底
我不管烫什么或煮什么，就算我
觉得很有味道了，
对，我就算煮蒟蒻我也会觉得很好吃，
真的。
还有，啊，不然就简单就烫个冬粉，
对，哦，这样也有味道，有基本的味道了，
对，嗯。然后记得我们这一集是不是在教大家减肥就是一天不要吃太多蛋，
对，
因为我们会 无意识到中，其实我们会觉得我们在摄取蛋白质，嗯，可是你要去分析一下你摄取的蛋白质究竟是有用或无用，嗯，我上一集有没有讲越减越肥这件事？
没有没有
就是我熬了一大锅鸡汤啊，
没有，
好，我熬了一大锅鸡汤，我就在我的脆上面分享，我熬了一大锅鸡汤，因为依照我以前减重的经验，你也知道我这个胖胖瘦瘦，
真的，
我减脂多年，我也算是个小达人吧然后我就很在意，就是我觉得对这件事也非常拿手，我想说因为我只要控制我的饮食我就很瘦，结果我就是发现我这个礼拜只瘦了 0.5 公斤，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以我的体积我的身高我是很容易瘦掉一两公斤一个礼拜的，嗯，然后加上我如果只要开始缩微减少我的食量，然后多吃些，
就瘦下来了，
就瘦下来。结果我想说这礼拜我明明都没吃什么油腻的东西，然后都水煮，然后不然就喝汤，然后想到是那锅鸡汤，因为我
喝汤啊，
喝鸡汤
很胖啊，
很胖，然后再加上你知道我用什么去熬汤吗？鸡脚，
哇，好棒啊，好多胶质哦，油脂满满，
还有鸡翅膀。
哇，好赞哦，
都是鸡皮，
都是鸡很肥的地方，
这两个是鸡啊，全身上下啊，它的那个热量最高的地方，
对对对，
然后我误会了，因为我误会那就是胶质，嗯，然后我上网一 Google 他说鸡皮的胶原蛋白因为分子太大，嗯，人体
无法吸收
会直接转为脂肪，
热量，对啊，它是热量啊，
对，然后我想说天哪，我以为我在摄取胶原蛋白跟蛋白质，没有，我一直在吃油，嗯，对，嗯，吃的无味的东西，嗯，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像我其实我做饮食控制或者是在自己做料理跟朋友分享的过程当中，嗯，其实我都会倾向于煮炖煮的，然后因为你上一本菜，嗯，上本书是炖煮的，
对对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是因为疫情才买炒锅的，嗯哼嗯哼，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东西炖煮它不是万能的，但因为我们自己在外面住久了，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随身工具叫做亡命天涯
小铁锅
就是这个铁锅，就是以前如果你在南部有看过人家煮锅烧意面，或是长大一点你可能比较高端一点，你会有个小的铸铁锅，
对，
然后就那个量啊，大概就是一个一人份的大小，
对对对，
然后可以煮面煮汤，甚至如果它锅子材
炒个菜，
对，锅子材质比较好，
底比较厚的话还可以炒菜，
对，嗯，它陪伴多少人的独居岁月，嗯，然后但是我自己啊在这本书里面虽然看到它的料理方式很简单，嗯，但作为一个厨房的初心者来说，嗯，料理界的虽然是简单的料理，但我觉得也要对应到像刚刚有你有气炸锅这样子的工具，嗯，那可以请林泰帮我们分享一下几个很万用的料理锅具吗？
像你刚刚讲那个亡命小铁锅啊，我觉得现在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不喜欢锅具太多，你可以去买一个就是像汤锅一样，然后比较厚底，你也可以炒的，然后也可以煮汤，我觉得那个很万能，即使像我自己也很常使用这样的锅子，因为有时候我可能只是炒一点小东西，那我不想要拿太大的锅子，那这时候这个锅就很方便，因为它有点深度，我不炒的时候我可以拿来煮汤用。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没办法买大烤箱，那我觉得买一台气炸锅我觉得是蛮好用的，因为而且现在气炸锅其实还蛮便宜的，我觉得烤箱有太大太占空间，然后你可能一个人你也不需要料理到那么多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气炸锅像我自己有四台烤箱，
好夸张，
就是包含水波炉啊，然后一般正常的烤箱就是容量不一样，然后一台气炸锅，然后最常用的就是气炸锅，因为气炸锅就是功率小嘛，功率大，然后它烹饪的时间短，就符合我的需要。
那用电量大吗？
基本上会发热的家电用电量都大
哦，
嗯，这是一个基本概念，它会发热的东西用电量都大。
你看我都省在一些不该省的地方，
对
斤斤计较于一些可能几块钱的东西，但是又花大钱买一个什么几千块的好的食材。
但自己煮总是赚到健康啦，比较比外面的东西好啦。
对啦，而且因果自负，好坏自己承受。因为加上我在里面有看到非常非常吸引我的料理，甚至下一次的聚会我就想把它拿出来用，它叫做牡蛎锅。因为我是蚵仔控，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哦，一般我们会想说我要吃牡蛎，我是要去新鲜去买。我跟你讲，牡蛎它是可以冷冻的。
哈？
对，
不会有口感上的？
不会不会不会。我跟你讲真的，我自己即使我生活在台南，我家走到市场三分钟，我冰箱一样有冷冻的蚵仔。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你就是想吃，你又不想去买一大包，
你不合常理啊。因为毕竟水仙宫市场是你家的冰箱啊。
是，但是我跟你讲，我不可能去买说，我买200公克的蚵仔，是不是？
好讲不出来哦，
你会被催啊，你知道吗？然后你就是好，你一次买个一斤的蚵仔，一样回来分小包冷冻，那不用包水，你就是一包一包冷冻。那你要吃的时候拿出来退冰，它就是跟你现婆的其实没有差很多。那我在这边分享一个那个小小的洗蚵仔的技巧。你那个蚵仔是大家买回来就觉得说要怎么洗它，清水洗，不对。你的蚵仔退冻之后，你就加盐巴，加大量的盐巴，你都不要加水，然后去抓它抓它，轻轻的抓它，你就会发现那个水越来越黑越来越黑。抓完之后抓个大概30秒一分钟这样子，然后就把它清洗干净，你会发现蚵仔变得非常的白，非常干净。
你知道我爱吃蚵仔爱吃到，因为我一群朋友也很爱吃蚵仔，
蚵仔。
我甚至想要在我们开玩笑说，我们要不要去认养一个蚵棚？
天哪，那么爱吃！
因为我觉得蚵仔真的很好吃，我看到这个牡蛎锅的时候，我真的口水快要滴出来。
然后你牡蛎啊，一样加味噌啊。就非常好喝了，
这很日式哎。
对啊，
那是不是可以加一些青蒜、大葱？
蒜也可以。那因为我也加娃娃菜，因为我觉得蚵仔跟娃娃菜也蛮搭的，
蛮搭的。
对，娃娃菜就是那个大白菜的小时候啊。那你知道海鲜跟白菜就很搭。
对
对、啊，
任何东西白菜下去煮加海鲜都是甜的，
对，都很好喝，都很好吃。
哇塞，好，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是呼吁一下听众，因为我们刚刚有介绍到很舒畅。这一次是我首次为品牌争取到团购，因为我这个人不轻易的团购，但是因为我真的太享受这个顺畅排泄的过程，然后我也很想要听众能够感受什么何谓舒适均衡、何谓身体的自然平衡跟和谐，所以呢，我跟八梦争取到一个威廉催眠秀的听众的团购价。凡购买8瓶组合，只要1360，每瓶有290毫升，一组就免运，然后当然是更多组就是更便宜。然后我也很诚挚的推荐听众朋友，你在收听完这个节目的时候，一定要去买林泰的哦，要做的事情好多、哦，除了体验。很舒畅的威猛之外呢，林泰的《深夜厨房》这本书非常适合像我们一样生活在一个不想要花时间在做料理但又很矛盾的想要享受美食享受口腹之欲的过程。最后林泰，你要不要自己再介绍一下你的社群平台跟你的书？
我的粉专在 FB 跟 IG 就是林泰做什么，然后这次第三本的新书就是林泰的深夜厨房，然后里面有55道适合深夜小酌啦或是平常时候的私房料理私房菜，然后都是很简单让我们用最快速的时间然后可以做出很好吃的料理。
林泰的这本书啊，他在他的序写着，其实我蛮有感的，因为我们在上一段节目有聊到一些过年的往事，然后林泰其实每一本书都会致敬他的母亲，
对
对，然后他写着他在他的序写的一段话，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他说能让你微笑的事就疯狂的去追吧，他其实就是很像林泰后半段人生的座右铭，正因为人生苦短， 他自己的个性真的就是很活在当下的 那一派的拥护者。嗯，但我自己觉得啦，过完一个年，然后经历了这么多世间的离散变化，包括大家听众都知道，我前阵子前一两年的时候，也是因为人的来来去去，然后有一些我觉得无法承受的悲喜，然后我会突然在去年开始好转顿悟的是，其实人生最幸福的莫过于就是你做的自己喜欢的事，然后爱你的家人跟朋友都还在身边。尤其走过疫情的这段期间，我跟林泰是特别的有感。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帮我们到各大平台去按下订阅，然后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然后如果你喜欢林泰的书，或是他的社群，或是他今天讲的内容，你有什么想要跟他再讨论的，你欢迎追踪林泰做什么。然后我还会把今天团购的专属连结放在今天的节目说明。谢谢大家，谢谢林泰，
谢谢。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顿一下吗？因为好像有点喝醉了。好，拜拜，大家再见。拜拜。